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心愿，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时间奉上，把我们的精神奉上，把我们一切的能力都奉献，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脚，把我们的全都奉献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你的血是把我们所赎回，我们不归给你，我们归给谁呢？早先把我们的心愿都涂抹在我们的主身上，说我们都愿意归给我们的主，这是我们一生的心愿。如早先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点属在神的家中，说主，我愿意把我的全人都来归给你的自己，奉靠你自己宝贵的圣名。哎，这边讲到有一个人，天国好像一个人，他要到远方去，他要到外国去的时候，他就叫他的仆人来，他的家业要交给他。这里面讲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有一个主人，他要到外国去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预表，当主耶稣要离世升天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主人基督徒这个家业，就是讲神家中的儿女，神家中的财要交给他。这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当主耶稣要离世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爱主的弟兄姐妹都交给他，说我要把这些家业，神中的家业交给他。第二段他就说，按照个人的才干交了他们，有人给2000的，有人给2000的，有人给1000的，那领了5000的就随即做了买卖，马上就赚了5000，那2000的也就赚，也马上其实赚了2000，但是那领1000的就及时把它掘了地，就埋葬，就把那个钱这么一件很简单的故事吧，你说对吧？大家都念过，我们信主多年的，或者是刚信我们没多久，对这马太福音都是非常熟悉。这里面讲一件事情，一个5000、2000和1000的，每一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但是那里5000的，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他就随即马上就去做买卖，他没有单言，他抓住的机会。有人这么说，聪明的人是知道机会，稍微再聪明一点，像前弟兄是抓住一点机会，愚拙的人是等待机会。这三种不同，知道机会、等待机会，还有抓住机会。但是到了那个拿1000的呢，他就掘了地，把那个银子。这里面讲了一件事情，那1000两的银子，他就掘了地，地代表这个世界，在里面掘啊，辛辛苦苦，殷勤呐，汗流满面，到头来银子，他就掘银子。这里面讲到有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过了一些日子以后，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就和他们转账。我们在地上时间实在是有限。那天我刚跟弟兄姐妹交通啊，我礼拜五的时候和弟兄姐妹去吃一个饭，吃完饭以后吃了买饭，不是一个菜好吃啊，跟弟兄姐妹交通买饭。到了礼拜五晚上的时候聚会了，也买饭。到礼拜六早上的时候，就发现我就不良于心。拜五的时候又吃了鸭，又吃了鲜，所以我们的时间呢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今天脚有点肿，现在刚才说有点肿我们的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也以为自己时间不忘，但是这个时间呢一下就过去，我在讲话的时候时间就过去，过了一些不少的时候，那个主人就回来了。我们老是在想说，哎呀，我记得我刚门我们不多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全世界的一个姊妹跟我讲， 贤弟兄啊，怎么样？好像我记得早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算是个子比较高吧，我在那个台湾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副队长说，我们今天晚上要来攻大陆，住在伊土。一进来我就笑了，我笑声还蛮大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姊妹给我的感觉，她说主要来，我就砰就笑了，你知道吗？过了二十年呢，这件事情啊，就主要来了，我现在笑不出来。主耶稣对于我们呢、啊，一直在那边安逸，但是主没有说他不会来。过一些，过了一些想要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就跟他算账。那带领五千的，又带了另外的五千，就跟说主啊，请看我的五千。主人说好，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派给你许多的事管理。进来与主人同享快乐。我们就在等这么一天呢，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时间很有限的。我昨天呢很无聊的时候，我把结婚照片拿来出来，那个时候前提就很帅，我就把我这个去这个台湾呢没有上成功，就把这个成功的照片，我妈妈站在我面前，跟另外一个弟兄在那里，我说看不像我。我那时候不敢说很帅了啊，但是还不错了啊。那我一看看我妈妈，哇，今天怎么样？我妈妈还是真是个美人呢。时间不饶人呐、啊，弟兄姐妹啊，时间真的不在我们的手上啊。当那天主人说好啊，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在不多上的事上有忠心啊，就把很多的事要交给你。弟兄姐妹，我们总以为啊，我们总以为啊，时间呢、啊、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还以为啊，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姊妹唱国语的时候唱三百六十，非常喜欢这个诗歌。我们的眼目真的是没有注目在主的身上，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那您两千的。又跑到主人的面前说：“我也带了两千了，主人，你看，我有带兵，他同样也褒奖这个，你注意看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他会评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少。他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一模一样。今天你不管是两，不管是五千。”不管是两千，这里面说到一件事情，那个心态，我们有没有尽力吗？我们没有尽力吗？我是要跟我儿子讲，我说爸爸不要你考试，你考最后一名也没关系 ，honor to the God， 我们有没有尽力？我们在这个主的身上真的没有尽力，在多少的时候，当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我是在想，说我们的弟兄为什么对这一段特别有负担？我每次读这一段，我都特别的感觉对不起。但是我们去仔细读他的时候啊，那零五千和两千的时候，他付出了代价，还摆上了他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没有摆上的。等到那零一千的人呢，来的时候说：“主人呐、啊。”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啊，那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还振振有词哦。”他就跟他说：“他说我害怕，所以呢，我就把银子就埋藏在地下，等你这原来的银子都在这里啊，你看哦，原封不动哦。”主人却说。这又饿又懒的仆人，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时常说，我们也不是五千两，可能我们也不是两千两，大家都说我们是一千两，对不对？有 的时候，我们很定时的天然都不愿意。在多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10%的时候，教会都是那个十个人在努力的，那边没有为主奉献。另外90%的作为一个观望。今天我们看看有90%多拿钱，我都是因为以前。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活在自己的光景，我们总觉得我们过不上，我们总觉得我们不行。我是当看到你妈妈跟我们一起聚会，大概1年，我妈妈也跟我们一起聚会，我是当觉得当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你坐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也许你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为弟兄姐妹祷告，为众儿女们的需求，你坐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他就摆上你的钱。弟兄姐妹，不是出口的是5000两，也不是在讲台的就是2000两，我们都是在那里5000两，都在那里历史。我们今天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我愿意把我1000两放在教会，那拿1000两、5000两、2000两，都是谁给的？都是我们的主啊！原来的本金呐、其实叫本金呐、都是主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东西啊？那些才干是谁给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是神给的。我最近在写一个 project， 说老实话，我从来没写过。我们老板就把那个最难的花给丢给我，丢给我了以后，我在想，你不会做，我有，他有，那谁会做？那怎么办？大家会做，我怎么办？我在想，我们的主，他是我喜欢的，我不会做，我求靠主，对不对？求靠主，现在连着我3个月的花的，我一个半月做完，一个半月做完我。但是重要的一点，我们所有的才干都是主所给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蒙了救赎，他给我们所有的恩赐。若不是出于主，无人能够在这里说什么，也无人能够讲什么。今天早间，我们把这1000两都交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虽然我们只有1000两。奉上我们的时间，愿意摆上我们的精力。弟兄姐妹，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天平你家的事是我家的事。你饺子包的很好，我知道，可是我从来没吃过，你只包给这个神弟兄吃嘛，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我要吃你家的饺子，我乃是说，我们都在一个身体，我们教会怎么往前，就是要靠。都摆在那里前。今天我们如何在教会中往前？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我们最近这2个礼拜啊，叫什么？马太福音24到23，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马太福音24，我们不能不强调，就是马太福音24到23，在整本圣经里面的重要性，因为它关乎我们基督徒。一生呢，对一个事情的认定还有一些看法。如果我们对马太福音24到23有一个很深切的了解的话，那的确是会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那我们因为的属灵的眼睛被开启了，就会影响我们在世的生活形式为人。我们因为影响了我们在世的生活形式为人，那我们就可以叫什么？所以我们不能不强调24到25章呢，在圣经里面或在神的启示里面的重要性。那上礼拜呢，必修给我们教过24章，然后这礼拜呢，我们教25章。那原则上呢，我们或许有一个概括的来解释24到25章呢，很简单，这个时段呢，就是我们的主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来做一件事情，来做什么事情？他在空中呢有一个审判台，要来审判世人，就是从神的家中呢先开始一个审判。或许弟兄姊妹你们 会认为说，哎，我们得救了以后，为什么还要经过审判？神不是已经把我们的罪赦免了吗？没有错。当我们得救、认识主的时候，接受主进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因为我们的罪呢，这个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他的宝血的功效呢，已经使我们不再受定罪，然后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那这个呢，是白白的恩典。可是，那为什么又有审判呢？不单是神呢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那他还把一个奖赏摆在基督的面前。那这个奖赏呢，就连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那这个奖赏是什么呢？就是千年。所以基督徒呢得救信主的以后呢，他是有个白白的恩典，是得过永远的生命。但是呢，神呢也把一个奖赏，就是千年国的这段时间呢，当做一个奖赏，要给基督徒，然后良善又忠信的人就进入到千年国的里面去做事，就是刚才前面所教的，你既在不多的事情上忠信呢，我就要把更多的事情交付给你，进来与我们来享受。那失败的圣徒呢，他们就什么，就要进入到千年国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但是至终呢，不管是得胜的，或受奖赏，或者失败的，在千年国里面哀哭切齿，始终呢，我们都要进入到耶路撒冷，那就是什么永远的生命所要持续的地方。所以基本上而言的话，希望听众这边，我先要有一个正确的理会：神把恩典、永远的生命呢，当作恩典赐给罪人，但是呢，神呢却把奖赏，就是千年国，要给基督徒。然后这些基督徒呢，怎么样能够得到奖赏？就是25章里面所讲的两个比喻，一个是什么石头女的比喻，一个是什么三个妇人的比喻。石头女的比喻呢，表示什么根里面有瘤。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一生在世上过活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的灵里面是不是常常预备着会瘤？那个瘤呢，就是表示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所以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第一个呢，就跟你这个，是我们灵的里面呢，是不是呢有主的充满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问题？对。但是呢，我们的里面的深处呢，我们的灵的部分呢，是不是让神的生命、神的灵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的人呢愚拙的话，他们不仅仅预备我们里面的生命，要让神的灵充满的话，那就会到什么？在千年国的时候，那还不切实际。那有的人如果仅仅的话呢，常常在里面预备这个，表示我们这个人呢有疯狂，常常让圣灵呢内住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话，那就是五个聪明的童女，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那就要得着神的赏赏赐。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刚才前面弟兄为我们交通的1200、2200、5000两的例子。那我们都知道这个1200的那个1200那个那个两啊，那个字啊，在英文的里面啊，它就是一个 talent。有的人翻译呢是翻译成他人。那那个 talent 那个英文那个字就是才啊，或者说我们讲说它的恩赐。那这个恩赐呢是神所给的。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能不能得奖赏的凭借呢？在马太福音25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我们是不是很合适的在我们世上为人生活的时候呢，把它使用出来？那在25章的例子里面呢，有些愚拙的，他就把它什么埋在田地里面。那田地里面的象征呢，就是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上呢，或许不是说过去，我们身上呢一定有从神呢所领受的才能，或者从神所领受的恩赐。但是我们如果把恩赐呢乃至埋在地里面，或者是说我们把恩赐呢埋在世界里面，那当主再来看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会有奖赏？那我们没有办法呢接受我们的奖赏，只能在千年国的黑暗的里面呢哀哭切齿，千年。那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第二个例子，就是 要有一个领会啊，认为说好像我们在这边教导是觉得好像教会有很多的事情啊，需要大家来分担一起去做。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教导啊，是根据神的心意，要分享给弟兄姊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都有一个恩赐，有的是一千两，有的是两千两，有的是五千两。神要这个恩赐呢，可以合适的用在教会里面，合适的用在他的国的里面，合适的用在他的家的里面，好使神的教会呢有得的建造。它不是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用这边来分担去做，不是。我们要交通的是，我们个人啊要能够在神得着的神面前得着加上，并且呢能够叫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呢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要交通的东西呢，不是只是那么比较粗浅，我们要交通的是关于神的旨意。我们能够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呢，合适的用在教会里面。那前几年啊，我有是还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开车去上班，那开车的时候那个开车速度很快，然后我也没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呢还是。拉着车子继续到他，就后来呢，马上被警察拦下来。好，警察拦下来了以后，虽然我跟他警示啊，但是警察他没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警察就开了一个单子。然后通常弟兄姊妹，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为什么？早知道，对不对？早知道的话，我就 reduce 我的 speed。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闯那个红灯。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的 stop sign 我叫停，对不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早知道。就是我们有什么过犯一发生以后，我们就找。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大家都知道我母亲今年10月份过世。那故事的情形非常的突然，她是那天早上突然之间脑部大出血过世。然后我们现在要回想起来的时候，好像前一天晚上，妈妈就说她眼睛呢有一点点的看不清楚。那那时候我们没有概念到底是。好，一直等到呢第二天事情发生以后，回想过来才知道，如果在前一天晚上呢，妈妈说她眼睛如果看不清楚，有一点点出血的话，送她到医院的时候呢，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那又是有什么？不是有早知道，对不对？台湾不是留那个八八水灾，8水灾不是留，很多的村子呢被淹没，然后呢整个村子呢被埋在那个。那一样啊，早知道，如果知道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就撤村，不迁村，一撤村就把人全部移了，就不会发生这样。好，弟兄姊妹，我刚连续举三个例子，有的事情啊，我们如果说用一个早知道的感觉来想的话，不太会影响我们这个真正的发生。我举了第一个例子，我拿那个 ticket 其实就是罚钱，500块，它还不会真的影响我这个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早知道是关乎生与死的事情。我刚刚举后面那两个，我的母亲讲到那个土石流淹没村的事情，那个早知道呢，就关系到生与死。那个早知道呢，就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一个早知道呢，做一个处理呢，你就什么？就是生了。你一个早知道呢，你没有做处理的话呢，就是。那同样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一生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在空中审判你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还是有早知道？早知道主你真的是要审判的话，我在世为人的日子里面的话，我就真的是基督徒，像那个童女一样，像那个管家一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知道主来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新的。刚才请问也跟我们讲交通，对不对？他在没有种的地方，他要收割；他在没有善的地方，他要聚敛。这1000两的这些管家，他知不知道主的意思？他知不知道这主的意思？他知道，他知道这主的意思。他知道主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但是呢？他把他的早知道呢放在一边，他把1000两 是埋在地里面，然后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就定他的罪罪，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主人，你既然知道我是这个样子的话，为什么呢？你还要做这样的事情？你至少呢应该把我的银钱呢，拿去给兑换银钱的人，能够呢连本带利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很想跟你们分享这样的感觉，就是说，神把他的启示呢，把他的旨意呢写给我们，但是我们在对于神的旨意上面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回应呢是很简单的，说好了，等到主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吧。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早知道，但是呢，那个早知道其实你知道，是关于生与死的事情。它已经不是只是关乎我这个人是不是受一点损失的事情，它是关乎生，关乎死，关系呢神的建造，关系神的旨意，关系神的国度，关系神的家。所以这个早知道呢是很大很大很大的事情，这个很早知道呢不是很小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呢，在24到25章里面呢，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感觉，至少呢，我们有一点点感觉，知道24到25章呢，主的确在这边呢，显明显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提醒他的儿女们，他要告诉他的儿女们，到他的来的日子的时候呢，他来的审判呢，他要叫他的儿女们呢，都能够得着奖赏，他要叫他的儿女们呢，都能够得着称赞。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既然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呢，我就要派你呢管理更多的产业，进来享受你主的快乐。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先有一点这样的观念，好不好？就是说，我们认真在神面前。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或许不认识神的旨意，但是今天神把旨意启示在他的话语里的时候，我们就认真来对待神你的启示。我们来认真对待神你的计划，我们知道你要再来，我们知道你要再来的时候呢，要审判从你的家中开始。他的你的审判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我们灵里面人是不是预备着油在我们里面来等待我们的主再来。他的审判是根据什么？他的审判是根据于我们在世上为人生活的日子的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运用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那个才能呢，把它应用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把它呢应用在神的家中，把它应用在神的国政里面，而不是把它用在地上俗世的世界里面。因此，当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再来看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再来看教会生活的时候，不是从我的观念来看，我们乃是从神的观念来看。我们知道这是神的。那这次呢，刚开始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点分享啊，关于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的交通。那我现在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点点运用、应用。我们大概都了解啊，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啊，马太福音25章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一份呢应用在教会。但是我相信呢，大部分弟兄姊妹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反应，一个呢是，我觉得我。没有，第二个我觉得我没有，第二个呢反应是说我根本不晓得我的恩赐是什么。那马太25章说有1000两，至少那个仆人还拿了1000两，有1000两在他的手上。那大部分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过的时候呢，对于真理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是不会有反对，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启示，只是我们对于这个启示的印象。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当我们有这个启示了以后呢，那我们要来应用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感觉。第一个是觉得我没有，对不对？就觉得说，好像我们也没有口才，好像我们也没有盼望，好像我们也没有能力，就觉得我没有。那这一部分的交通呢，我要怎么说啊？我只能跟弟兄姊妹这样交通啊。当我们要来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首先我们先要回到自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饥饿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对于主人所赐在他儿女中的恩赐的那个感受呢，我们有没有一个饥饿或饥饿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啊。我举个例子， 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讲那个浪子的比喻吗？对不对？路加福音啊，十五章讲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的比喻啊，他最后到外地去的时候呢，他不是后来那个把钱呢都花光，花费殆尽了。然后呢，他因为饥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吃什么东西？吃的什么豆荚？知道他因为饥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吃猪的豆荚。那我在讲这个饥饿的感觉，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说，他里面实在是感觉很饿很饿很饿，看到什么东西就吃。那弟兄姊妹，我们对属灵的第一个，你先不要管。你要管你有没有饥饿，因为你在对神所赐给我们的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第一个，我这种感觉呢，先要说，说我没有，我感觉好像我没有饥饿，但是说不要这种饥饿。那当你的感觉啊，饥饿的感觉在你里面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你知道。我很怕的一点，我不能说我很。因为我要跟你们分享很多时候我的经历来说吧，是我们对这个没有感觉，我们对一千两个人的事啊根本没有感觉。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就不可能用在教会，就不可能把它拿来呢用在使徒上，因为我们什么没有感觉。所以第一点呢，对于刚才我所有的问题啊，就是说我没有的感觉，我想要给你们给弟兄姊妹。我们要有饥饿的感觉，就说如果你没有，但是呢，我们要来到神，神，我求你让我显明给我看，到底你在我身上是什么？那另外一句，另外反过来讲，其实也不是我们没有感觉。比如说像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多少人在实践，在做事的里面？我举一下手。在做，谢谢你。对，那你们要小心了哈，你们会不会把你们的恩赐呢，只是埋在时间？如果说你们在做事，好，我要这样讲，你们做事超过十年的，请举手。哎呦，举高一点。好，你能够做事超过十年的话，你会没有恩赐。你如果说是超过十年的话，你如果没有恩赐的话，你老板早就把你给卖了。老板会愿意养一个工作十年而且没有贡献的人吗？我告诉你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呢，所有在工作的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你们一定有恩赐，为什么？因为你们能够工作那么久，一定表示你们在公司有恩赐。那这个恩赐呢，就是启示。那希望这个恩赐在你们。羡慕的感觉，你们这个恩赐呢，不要只是用在，不是只是用在世界的，你们要把这个恩赐呢用在神的家中、神的国中，用在神的自己的身上。那同样啊，当有些弟兄姊妹是做事的家庭主妇，哇，你们举手一下，家庭主妇，你们没有恩赐吗？啊，你们结婚超过十年，你举手。告诉你们一样的，如果十年没有恩赐的话，你先生早就了。我是讲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恩赐啊，显明在我们的家里，我们的恩赐呢，显明在我们的事业里。但是我要问你们，你们的恩赐呢，是不是显明在教会？你们的恩赐呢，是不是显明在神的家中？这个东西呢，才是真正关乎你生。不要把你们的恩赐埋没，不要把你们的恩赐呢限制，因为这个东西呢是让你们在神面前呢，将来见主的时候呢，主再来的时候，见主的时候呢，得神赏赐的一个凭借。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们这个恩赐呢，到见主那日的时候，与我无关的，与沈弟兄无关的，也与钱红无关的，与任何的人都无关的，但与你自己是有关的。因为神要根据你这个恩赐的应用与否呢，来奖赏你或定罪。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好吗？我再说，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交通，不是因为教会白蚁不缺少人，所以说哦，你们要运用你们的恩赐啊，一个贡献的，不 这个恩赐呢，是关系到你们自己呢，在神面前呢得奖赏的凭借，也关系到神的建造。知道，当我们的恩赐不用在教会的里面的话，教会就不得建造。你们说一个教会里面有多少是五千两？如果照着圣经的启示来说，五千两是非常非常少。真的，我们在我们用一同的聚集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一个五千两。五千两指的是历世历代里面以来圣徒里面能够把神的心意呢解出来给他神的儿女，或许什么会死力，或许像弟兄，或许像现在的 BB Grant， 像他们这样子呢，算是五千两。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大概呢都是一千两，但是呢，最少呢我们都有一千两，只是我们这个恩赐的度量呢是应用在不同的方向上。有的人呢，他的确是会有点这个身就是交通的恩赐，有的人呢他有一个什么盼望去劝勉的恩赐，有的人呢他有个赐福的恩赐，他一看到教会的这个情形，他知道哪边呢需要补强，哪边呢需要加强。有的人呢他的确呢神有给他某一方面的恩典，他里面的心呢是为着弟兄姊妹的，所以他在分受上面，在奉献上面，在负担上面呢，他就照着他的里面的度量呢，能够分赐给你。这些的恩赐呢，描写呢都是在不同的方面，但是来源呢都是同一方面，就是这位神，这位他把他的恩赐呢当成恩典呢分赐给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恩赐有余，但圣灵呢却是不够。神今天真正的要的呢，是要把我们的恩赐呢建造在这个教会里面。拿出来呢，放在教会里面，好叫神的家中呢不缺乏，好叫神的家中呢是丰富有余的，好叫神的家中呢是能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就知道，真的头有头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眼有眼睛的功用，耳有耳的功用，嗅觉有嗅觉的功用，口有口的功用，手脚身体上一所有的肢体呢，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呢安置合宜，好叫他的身体呢能够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恩赐埋没，因为这个恩赐呢直接照马太福音25章的启示，直接影响我们在神面前得奖赏的凭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有点分享，第一个，你们不是没有，所以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在讲，你如果再讲我没有的话，你就想想看你是不是做事做事。你如果再讲我没有，就想想看你是不是家庭主妇当了十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神的恩赐。那第二点呢，你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的话呢，其实呢这个恩赐啊，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 talent。你们是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知道的。那个 talent 呢，就是神呢把它赐给你，每一个人都是知道。那他的表现是这样。那第三个呢，我想在最后花一点时间说我们如何应用。我现在假定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恩赐，我们是有一千两，我们也知道呢我们的恩赐是要用在教会里面，不要把它埋在天里，不要把它埋在世界里面，是要用在神的家中。那我们到底如何来应用呢？我想跟你分享两点。第一个就是罗马书12章第三节，他说我们要看自己，看得清楚尺度，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来看自己，是在我们身上的看得清楚尺度。那第二点呢，就是腓立比2章10节，他说我们不要过于自己所看。第一个呢，他要我们看得清楚尺度；第二个呢，我们又不要过于自己所看，为的是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但看重自己的长处呢，也要看重别人。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应用我们的恩赐呢？第一个呢，我们要在神面前呢诚挚的看，说神，你到底在我身上的恩赐是什么？因为呢这个关系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得奖赏的凭借。第二个呢，我们在教会生活的里面之后呢，我们也不要高抬自己的恩赐。我刚刚讲过，弟兄姊妹，你们在神面前到时候我是无关的，那我在这面前是不是得着关心，也是与你无关，是我们每个人呢在神面前。 所以呢，同样的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要看，就是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看重自己的强处，也要看重别人的长处。那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受，在教会生活里面配搭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头脚、眼神，他那个身体的配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安适的把自己放在教会生活。我们现在最后来读一处罗马书十二章，这个就是我们恩赐的怎么样合适的运用在教会生活的。好吧，弟兄姊妹，你们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我们在读罗马书十二章这部分的时候，不仅是你们口里面读好，你们心里面呢，马上立刻的。在神面前默想，主，你有没有在这方面给我这样的恩赐？那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恩赐呢，都是算是建造的恩赐，也就是说，他应该是把它摆在教会生活里面来建造教会。那我从罗马书十二章里面的第五节开始读啊，我们读的时候慢慢的，第五节读完讲，然后。听我的领会哈，然后我说请我读第六节，他说七节，但是我们每一次读每一句话的时候，请用第六节，我们现在呢就在这里默想一下，主这是你所给我的恩赐，让我把它用在教会的建造。好，第五节我们一起。
我们愿意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真理，也是。
警醒预备，来，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医生，互相联络做真理，也是主子。
好，第六节，
看我们所得的恩赐是不同，或说预言，就要按照信心程度说预言。
没有啊，第六节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预言啊。是我们所讲那个未来的事情啊，所以没办法，这预言其实就是一种对神说话的一个发表，所以能够激励人、鼓励人。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恩赐的话，你就要照信心的程度来说这样。所以我们第六节我们再读一次。
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像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请我弟兄姊妹，我现在就有一点的领会，神在这方面呢没有给你这样的恩赐。第七节我们讲，
或做启示就当专一启示，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好，我们再一次。
或做启示就当专一启示，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这个启示啊，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翻译不深。这个启示啊，不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个部，有一个团队啊，有几个人是对外负责的，然后选了三个人做教会启示。这个启示呢，就是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啊，或。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啊，说或不是，我们就当说不是。那个不是就是一个 service， 所以有在各种不同的方面。好吧，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这其实不是那个 permission 那个地位啊。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不是。好，我们再读一次啊。
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先主，因为神呢在我们这里面。原来你在我身上有那个不是的，也有那个不是的心情，那我们就怎么样？就当专心的。那有的人是有什么？有教导的意思，那就当什么专心的教导。好，下面第八节，
不做劝化的，就当专心劝化；实质的，就当诚实；实质的，就当殷勤；怜悯的，
这个是这几个名词，它这可能是私底下的打电话，可能是去家里谈话，所以或做劝勉的就当劝勉，或做施舍，施舍的就是我们的什么，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不受财务的限制，他里面的对财务他不受的，那他呢，他就是怎么很甘心乐意的把他自己的财务奉献在教会生活，奉献在教会，奉献给那些很多需要的人身上。那有这样的恩赐呢，就请你诚实、单纯，然后尽神在你身上，然后带领的就当或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感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交通以后，你发觉哇，主你在我们身上真是有福。这个千年国的赏赐不是遥遥不可及的，千年国的赏赐呢，的确是。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恩赐，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恩赐运用在你自己的国中，运用在你自己的家中，运用在教会生活中，好使呢你的教会的人得着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呢分享这一段。那我再说啊，在福音二十四到二十五章呢，我们不能不强调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呢，对它有一个正确的领会的时候，它会改变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观念改变了。那就改变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因为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的时候，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就能够叫教会能够进化，我们就能够使你的心意和实践。现在教会里面呢，真正来说来缺的，它还不是我们有什么很高的真理启示在这边教导我们，而是在什么？我们是不是愿意把一千两从田地的里面呢，把它掏出来，然后放在有价值的地方，放在教会的里面，放在神的国中，好使这边呢能够来做建造。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做一个道具，到时候后悔，然后说早知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那时候呢都开始。我们愿意呢，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因着看见异象。我们一直能看见神的启示呢，我们就愿意呢，在我们世上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呢埋在教会的里面，埋在神的家中，好使教会得着建造，好使主能得着满足。当主再来临的那日子的里面呢，我们真的可以告诉你，我们真的是照着你的意象启示呢，我们尽在世上，我们尽我们自己在教会，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到主再来的时候，都得着你的奖赏，说你这忠心有功臣，你知道那是多么大的安慰。在世的日子虽然好像在寂寞过程里面有点孤独，我们有一点点委屈，可是当主在里面再来的时候，他说你这忠心有功臣，我相信主只要讲那句话，这就是我们里面最大的。愿神怜悯我们，把神在我们身上恩赐的放。投资在这个地方，也是帮助
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早间弟兄们配搭的交通，叫我们的心都来回转，你叫我们深处的灵严肃的看待你向着我们的心。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胃口，叫我们觉得若不在教会中摆上我们的一份，我们里面过不去。主，我们求你早先借着这些话向你的儿女们施行拯救，叫我们回转来归向你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归向你，你的荣耀就在教会中显明出来。什么时候我们归向你，你的儿女们就要在属灵的事上得帮助得益处。主，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我们要来做你的仆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